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祖。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喝一杯友善的咖啡。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了我们的咖啡达人，好，王俊元。来，俊元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很开心哈，我们俊元不仅是咖啡达人哈，那更深入的去了解，要煮一杯好喝的咖啡呢，他希望的更是一杯友善的咖啡哈。其实我们友善咖啡可能要面临的讨论的面向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哈。那我就想说，我们的专业的咖啡达人，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你想要达成的一个友善的咖啡，到底是要什么样的条件才算呢？
咖啡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易量的一种饮料、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量之下，其实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商业的系统。那咖啡主要消费的市场、是在这个欧美，但是它主要种植的地方、是在中南美洲、非洲、比较接近赤道的地方、因为咖啡它的我们叫咖啡带、它种植的地带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是最适当的、所以其实很多主要在消费咖啡的国家，它自己其实并没有种咖啡、它都是到中南美洲去收购、甚至它自己去种植。好，那在这个收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可能他们是未开发或是开发中的国家，那小农在种植咖啡，那他们种植出来的咖啡果实要贩售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很大的国际的贸易公司，他们其实没有一个议价的权利，然后他们其实相对的是比较被动的，只能等他们来收购。那甚至如果小农之间他们为了想把东西卖出去，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销价竞争的状况、所以一直导致了大家常会说，这个喝的咖啡是不是血汗咖啡、因为我们在整个咖啡的价格，最后我们会发现说，最初在种植咖啡的这个农民，他所获得的利润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少到大家觉得有一点不公平的状况，所以会有这个公平贸易的机制。第一个，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友善小农，至少是一个合理的收购价格，让这些小农在做这个咖啡种植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的回报。那甚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社区的一些基金，去改善他们当地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第二个是友善环境，那也是希望说这些农民在种植咖啡的过程，可以是用一种比较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可能是用有机的种植方式。那其实在有机咖啡在整个咖啡里面占比可能还没有很高，但是以这个公平贸易咖啡里面来讲，有机咖啡它可能就占了这个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有机咖啡。那再来就是要友善消费者，因为我们会希望说能够知道说我们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它的整个来源是什么，它的整个生产履历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公平贸易的概念之下，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消费者也更了解说你所喝的咖啡是来自于哪里，这些相关的资料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是希望能够在这一个农民、还有环境、还有消费者之间，都能够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OK， 谢谢这个俊元的介绍。其实公平贸易一直都是可能现在关心这个小农的咖啡、小农的一些产业的生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哈。所以也可以发现，台湾很多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就是我所喝的咖啡是不是来自于公平贸易这样子的咖啡，其实是变得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很多的消费者可以重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我想请教俊元，就是说很多的小农可能觉得自己单打独斗是非常的辛苦的，尤其在跟很多的中盘商啊，或是跟消费者交易是很困难的，有没有一种更好的经营模式，是让这个小农在价格上的谈判，或是在这个产品的供应上是更合理的一种经营模式？
是，那我们讲到合作社也是一种可以让农民有更好的获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整个咖啡产业里面，农民他种植出来的我们叫新鲜的咖啡果实， 咖啡果实它的大小有点像樱桃，而且它成熟的时候它的颜色也是深红紫色的，很像樱桃、嗯、所以我们会把成熟的新鲜咖啡果实叫做咖啡樱桃、哦、那这个咖啡樱桃其实你卖出去它在整个咖啡产业链里面的价格是很低的、嗯、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收入更高的时候，其实这些农民也会试着往后面继续制作下去、嗯、那我们新鲜果实要先把它后制，我们可能会有所谓的日晒法、蜜处理法、水洗法去把它做成咖啡生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需要机器、嗯、因为可能我们在做一些处理法的时候它要脱皮，甚至它要水洗，它要去做一些品质的管控，这些都需要机器。所以最早期我们喝到很多非洲豆、伊索比亚豆，我们都喝到所谓叫日晒法。为什么喝到日晒法？是因为日晒法就是直接把果实放在太阳下晒，它不用电啊，也不用机器，所以对于农民在处理上它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它的品质的不稳定性也很高，所以后续我们希望得到高品质的咖啡，那就需要很多机械器材的帮助。可是对于一个小农来讲，他需要自己去采购这整套的设备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嗯哦、所以说以往可能没有能力的小农，他就只能把他的新鲜果实卖给收购的人，那他获得的利润相对的就只能前端那一个很微薄的利润。那以合作社的方式就是说集合、有需要的这些农民，那他们一起成立一个合作社。那合作社的概念就是他并不是有一个大老板、来操作这件事情，而是所有参与的农民他都是股东，所以这个合作社最后可能赚到了钱其实还是会回馈到所有的农民的身上、嗯、那也让这些农民可以用比较简单进入的方式就可以把他的产品的品质提升，也可以去赚到后面这一段的钱。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概念有这个合作社的这种我们叫做处理厂。那目前其实在很多国家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以前啊我们去咖啡店点咖啡可能你会看到的是啊某某咖啡庄园、哦、可是现在你在咖啡店点咖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变成是什么合作社、
oh. 哦，
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个合作社跟庄园、它就不太一样了。庄园、可能就是有一个老板他是庄园主、然后他出钱然后请雇佣这个劳工来帮他做事情，但是如果是合作社的话，它就是以这个小农集合起来。那你如果喝的是这种所谓合作社的咖啡，更可以让这些咖啡的利润更多的回馈到这些农民的身上。所以其实我们咖啡产业从了这个后制成生豆之后，其实后续我们还有烘豆，咖啡要烘熟了才能卖，其实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经营，让这一些单一农民他可能要买烘豆机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可以用大家联合起来的方式甚至你可以去请一个比较专业的烘豆师来帮你烘，那你 以往你可能单一农民你要请摆一台烘豆机就请一个烘豆师，对他来讲压力很大。可是他都可以集合很多的小农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请到的这个烘豆师烘出来的产品很好，看你是要拿回来自己卖，还是说你用合作社的名义卖出去之后，其实赚的钱还是回馈到这所有的小农身上。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合作社的经营模式。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整个咖啡产业链里面能够产生的利润是平均的回到这些劳动者的身上，不管是种植的农民，那甚至像我们刚刚讲的烘豆丸，那也有人做比如咖啡厅，咖啡厅我们也可以是几个对于咖啡有兴趣的人大家一起开一个咖啡厅，然后一起去共享这些利润。那但是其实合作社的方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运作方式感觉是利润会回馈到真正的劳动者跟农民身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人，它不像老板说了算，我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okay.
所以它必须是大家慢慢在凝聚共识的这样子的期间，那能够去大家一起朝一个方向去前进，所以难免在初期都会有这个比如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合作社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会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合跟讨论。那但是如果能够顺利的大家齐心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最后也可以把他们的利润再赚回来回到他们身上。
那我好奇的想问俊元，那你现在在介绍这个咖啡的时候就会比较去寻找有关于是合作社生产的这些咖啡吗？
咖啡的种类很多了，那我会觉得说，像我们今天讲公平贸易啊，合作社，对我来说，这是对咖啡的一个加分。好，那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咖啡是对于生产的农民或是这些劳动者，是比较有保障的。但其实也不是说这些中原咖啡就不好了，可能很多中原老板他们也是可以很照顾他的员工，所以我觉得合作社跟公平贸易这个是加分。那当然中原咖啡有些很好，我们也是可以去享用它，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资讯透明很重要。如果我们在一个店家、
就是、产地，
对，我们喝到这个咖啡，它可能是来自于什么庄园或是什么合作社或是什么小农，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会更了解。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喝到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咖啡的话，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说它的生产过程是不是公平，那甚至它的品质是不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最后其实选择上啦，以这个资讯透明为主，那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你所喜欢的咖啡。
所以我想咖啡达人都这么的在乎咖啡的如何的取用是非常的重要，那何况我们是消费者，听了达人说的话，我们也应该有多多关心这个咖啡到底是从何而来。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君元达人，今天就很认真的来介绍我们的咖啡的来源，不管是公平贸易还是这个合作社经营模式出来的咖啡都可以提供大家来做参考。那如果今天对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就麻烦在下方留言。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财经帮呢，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